Robert Yarbrough 博士，教牧书信第七节，易提摩太六。Copyright 2024罗伯特·亚伯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 Robert W. Yarbrough 博士在他关于教牧书信的教学中，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第七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继续研究教牧书信，我们的研究题为教牧书信，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在我们讲座的这一部分中，我们正在讨论提摩太前书，我们已经讨论了提摩太前书的引言和前五章。在本节中，我们想结束对提摩太前书的探讨。当我们阅读第六章并回顾这本书时，我非常清楚我们遗漏了多少内容，我们对提摩太前书的了解是多么肤浅。神的话语的任何部分都包含着太多的内容，远远超出你在讲道或演讲时所能穷尽的范围。我想这是一件好事，它指向神本身的丰盛和丰富。但是当我们必须完成第六章时，我们将尽我们所能，然后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将回顾并回顾一下提摩太前书。易提摩太六首先说，所有受奴役之人都应该尊重他们的主人，以免上帝的名和我们的教训受到诽谤。现在我想让你记住，回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开头，我们正在处理人的子群体。我们正在与年长的男性和年长的女性，以及年轻的男性和年轻的女性打交道。我们正在与寡妇打交道。我们正在与长辈打交道。这只是对提摩太的实际指导，告诉他应该如何处理教会中的不同人群。请记住，章节划分直到圣经成书1000多年后才被写入圣经。因此有时章节划分不利于理解话语流。这里的讨论流程可以追溯到第五章。第六章不像保罗开始的一个新主题。这与他一直在谈论的关于福音如何彻底改变集会中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以及教会对会众中不同人的责任的内容是一致的。但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教会中那些他所说的处于奴隶制枷锁下的人。第二节，那些有相信主人的人，因为如果教会里有奴隶，他们很可能也是教会里的主人。他是在对他们俩说话，不应该仅仅因为他们是信徒而对他们表现出不尊重。相反，他们应该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的主人作为信徒对他们来说是亲爱的，并且致力于他们奴隶的福利。这些是你要教导和坚持的事情。请记住，黄色部分是对神性的提及，对上帝的提及，红色是对命令的提及。这些命令提醒我们提摩太或我们读者在阅读本文时应如何被提醒。这些言语是为了指导实际生活，他们应该被运用并付诸实践。最后一行被分开，这就是 NIV 在文本中将其分开的方式，因为它是一种过渡诗句。我认为他回顾了他在第五章中所说的所有事情，但我将在下面再次列出它，因为我认为这也是接下来的标题。这里要做的主要观察与提摩太前书这一部分中明显的房间里的大象有关，那就是奴隶制问题。我想说的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保罗并不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中那样支持奴隶制。保罗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中说，当他谈到离婚时，他并不支持离婚。他正在面对他所来到的这个世界的现实，上帝对他的子民做出了这样的让步，从而减少了这个世界的痛苦。他说，好吧，鉴于你的心肠刚硬，我会给你这些关于离婚的指示。正如我在文中提到的，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在世界各地，有被征服者和征服者，每个可以拥有奴隶的人都拥有奴隶。这并不能说明问题。但奴隶制并不是上帝创造世界的一部分。他创造了世界并创造了奴隶制，然后说，这很好。奴隶制是人类堕落之后才出现在世界上的。虽然教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与奴隶制有牵连，特别是在北美，这是悲剧性的，但只有在基督教中，教会才让我们兴起了结束奴隶制的社会和政治意愿。罗马世界学者普遍认为，正是基督教团体的崛起，逐渐结束了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当然，在现代世界，从威廉、威尔伯福斯和英国议会开始，英国统治海洋时，英国是世界上主要的殖民国家，开始废除奴隶制的是大英帝国，促成了内战。美国军事史上最大的生命损失是一场战争， 人们会说这是出于各种原因，但主要问题之一和主要影响之一肯定与废除奴隶制有关。而且尊重种族仍然是世界各地的一个问题。这并不是任何特定国家所独有的，无论你走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你都会发现人们之间存在着战争。我们用美式英语说，他们互相恨之入骨。这只是国际旅行的一个特点，你去旅行，你去认识别人，你会发现谁是宿敌。所以我并不是想为美国开脱，因为它有奴隶制的历史，但它废除了奴隶制。如果你环顾四周，上网查一下，你会发现有40到6000万奴隶现在。而这一切都不是教会的影响。这是其他宗教，是除了所谓的基督教西方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那里的奴隶制是迄今为止最盛行的。我想提醒您注意 G.K. Beale 对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的注释中附录的一部分，我将在这里引用他的话。将1世纪的希腊罗马奴隶制与美国19世纪的古老南方奴隶制进行对比非常重要。他在毛圣经词典中引用了斯科特·巴奇 Scott Bachy 的著作，斯科特·巴奇 Scott Bachy 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罗马世界的奴隶制。所以有几点。第一，奴隶制在罗马世界的广大人口中更为普遍。第二，文化和经济开始依赖奴隶制。如果奴隶制被废除，罗马世界就会突然出现大规模饥荒。因为就像内燃机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或者供应链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一样，奴隶制在古代世界也是如此。人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依赖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完成的。第三，奴隶制并不局限于希腊罗马世界的某一民族。第四，除了那些因犯罪而被奴役的奴隶外，大多数奴隶通常在相对年轻的年龄，通常在30岁左右获得解放。如果你曾经是奴隶，你就有机会获得解放。这成为忠实奴隶工作的动机，因为这种工作最终会带来解放。第五，奴隶制中的人的条件往往比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人的条件要好。第六，很多人往往愿意成为奴隶，以改善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有时包括偿还债务。第七，鼓励教育，奴隶履行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职能。第八，奴隶可以拥有财产，他们也可以拥有其他奴隶。第九，与美国南部不同，法律并不禁止奴隶的公开集会。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奴隶制是上帝所命定的，也不是说圣经认可奴隶制，而是作为一位现在与主同在的老学者 F.F. 布鲁斯在他关于保罗的书的结尾处说道，称保罗为奴隶制的使徒。他说，新约的实践和教导使奴隶制陷入了一种只能枯萎和消亡的氛围。确实如此。我将在这里提到另一个来源。他在屏幕上，但在这里您看到的是日记本身。这是这里一位前教授写的。我们叫他吉米·伊根。他现在是牧师，但他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去年刚刚发表，《福音与奴隶制：新约的6个论点》。他认为，在新约本身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对奴隶制的认可，而是对奴隶制的描述和尊重。即使在当时，人们也可以并且应该拥有，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确实看到了该制度的邪恶。新约圣经含蓄地谴责了奴隶制，我们应该更加相信新约圣经，因为它关于奴隶制的教导远远超前于时代。然后还要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许多情况下一样，教会并不总是以应有的完整、清晰的意象来阅读圣经。这就是我对提摩太前书六章开篇经文想说的全部内容，尽管还有很多可以说的。然后我们来到新国际版圣经的标题，假教师和贪财。我将重复第二节结尾处的话。这些是你应该教导和坚持的事情，因为他现在继续讨论这个从第一章一开始就重复出现的教导问题，提摩太面临的问题和他必须加强继续承受的挑战是这些假教师。他们显然非常老练，非常有效，非常可怕，因为保罗必须不断回来，他再次抨击了他们的 MO 是什么，他们如何运作，以及蒂莫西可以使用哪些资源来用善良、纯洁和真实的事物来抵消这种情况。保罗在第三节中说，如果有人教导与保罗教导、提摩太不同的教导，并且不同意我们主耶稣基督正确的教导和敬虔的教导，我就在此暂停。为什么他会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呢？这不是保罗的教训吗？不，这不是保罗的教导。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所以，正如我在第一讲中所说，使徒意味着你处于别人的管辖之下，你只被授权将向你开放的东西传递给他们。这就是保罗正在做的事情。他正在传达耶稣基督传递给他的情感和信念。如果有人不同意第四节中的这些事情，他们就是自负的，一无所知。他们对言语上的争论和争吵有着不健康的兴趣，导致嫉妒、纷争、恶言恶语、恶毒猜疑，以及腐败思想之人之间不断的摩擦。他让我想起了一些博客网站以及那里的内容的基调。保罗似乎在描述类似的事情。这些人被剥夺了真理，并认为敬虔是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我去过世界上的一些地方，那里的人们热衷于成为牧师，因为这是一个金钱来源。无论它是一个独立的教会，还是一个可能通过殖民主义在该国存在的西方教派。我认为这是英国圣公会及其在整个非洲的存在。评估想要为教会工作的人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有时人们会说他们相信任何事情，以便获得职位，以便他们有收入和地位。这是一个问题，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这在西方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让一些人因为非常不神圣的原因进入事工。有时作为一名老师为谈论他们的呼召和愿景的学生提供咨询，这在神学院级别并不常见。但当我在大学教书时，我遇到了很多动机非常不道德的年轻人。他们想要的基本上是权力。或者在一个例子中，我记得一个年轻人正在为去哪里上神学院而苦苦挣扎。他的父亲多年前曾就读于神学院，但现在该神学院根本不再真正教授圣经。一方面，儿子坚信我真的很想去神学院，在那里我可以学习圣经和基督教福音。但我父亲向我提出了邀请，然后他描述了这个庞大的投资组合。他的父亲是亚洲人，他的父亲已经变得富有。他对他的儿子说，如果你去我的神学院，我就读的那个神学院，我会给你这个作品集。这个年轻人对我说，我开车绕着这所大学的区域转了一圈，那也是在一个富裕的地区。他说，我看到这些房子，我看到这些汽车。他想了一会儿，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警告过他。我说，那太疯狂了。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让自己摆脱对金钱的贪爱。但他去了他父亲的神学院。他无法拒绝金钱的甜言蜜语。他们认为敬虔是获得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但保罗在这里扭转了局面。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对金钱追求的不满就是跑步机。那是一个黑洞。这不是敬虔所带来的满足。但敬虔能带来更大的满足和更大的收获。原因如下。我们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任何东西，也无法从这个世界带走任何东西。但只要有吃有穿，我们就知足了。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内心充满认识神的满足。知道我们的生活是由上帝指导和监督的，他已经把我们带到了他选择的地方，这让我们感到满足。我们可以说，与诗篇作者一样，我们的诗句落在了令人愉快的地方。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环境中找到满足，因为我们明白上帝把我们带到了那里。他将在那里支持我们，他将与我们一起，并为我们推动事情向前发展。那些想要致富的人就会陷入诱惑，陷入陷阱，陷入许多愚蠢有害的欲望，使人陷入毁灭和毁灭。现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彩票的东西。阅读有关人们中彩票时发生的故事是很常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基本上毁了他们的生活。当他们实现致富的愿望时，其破坏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在得到所有这些钱后的生活比得到钱之前更糟。第十节说，贪爱金钱是一个根源，但你可以将其翻译为万恶之源。你也可以翻译万恶之源。我的意思是，这可能有点双曲线，也许有点夸张。但较早的翻译说，贪财是万恶之源。这是一种如此普遍的邪恶，这确实不是轻描淡写的。世界上发生的许多邪恶都是某人的爱、某人的贪婪和对金钱的热爱的结果。我实质可以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经济驱动。有些人渴望金钱，我认为特别是保罗对教会里的人的看法，一些渴望金钱的人已经偏离了信仰，并被许多悲伤刺痛。因此，就观察而言，我想说第一， 不同意使徒的教导，并经常为了金钱利益而反对他是人的本性。我认为这只是人类的一种倾向，当你在教会中侍奉时，没有太多分歧，事情正在向前发展，这是很甜蜜的。但事工中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一个或多个人或团体会兴起，教会越大，这种情况就越可能发生。至少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滋滋作响的轮子。那些总是处于边缘的人，抱怨某事，或提出一些要求，或向牧师或教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走向可能不太健康的方向。或者有人每次你教课时，他们都会举手并且不同意你的观点。或者我想到一位非常著名的牧师，他的布道经过精心研究和撰写，以至于得以出版。但每周一或周二布道后，他都会在一个小镇上布道，那里有一所基督教学院，所以有很多教授参加他的布道。每个星期一或星期二，他都会收到某位不喜欢他讲道的教授的详细批评。因此，一方面，基督教出版商正在出版讲道，但会众中却有人对他的肉中刺，总是指出他认为错误的事情。他是一名教会成员，所以他不得不与这个人打交道。这只是侍奉环境的一个特征。当然，在极端情况下，如果这导致了我们将在提多身上看到的分裂，有时就必须采取行动。我想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教导异端的东西，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人必须被开除。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方式来阻止某人的圣餐，或者在他们被祈祷后将他们置于纪律之下。谈话并劝诫。回到马太福音第18章，有一些条款可以用来处理与教会中存在分歧的人。关于获得敬虔，真正获得敬虔，以及保罗所说的知足，他提到了三件事值得强调。第一，第七节中关于我们所拥有的现实主义。我把它放在引号中，因为我们不拥有任何东西。我们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也将赤裸裸地离开世界。我们所有的都是借来的。即使我们引用的内容也是暂时的。当我们一切回归创造我们的上帝时，我就出现在屏幕上。Todd 是在死亡时支付的。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将放弃它。别人也会拥有它。因此，记住我们是我们所得到的东西的管家，我们不想把我们的爱放在这些东西上，因为它不是永久的，这是一件健康的事情。神是。事情并非如此。第八节提醒我们知足常乐的祝福。有了衣食住行，我们就知足了。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希望拥有更多。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我们的钱还不够，特别是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通常你只是想知道如何才能维持收支平衡。但神所施行的福音和平安的一大好处是，它可以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有忧虑，我们也可以在晚上休息。我们可以放心，它为我们的未来提供了保障。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知足。如果我们暂时拥有足够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满足于我们所拥有的。历代以来的许多圣人，我们也在圣经中看到，他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东西。然而他们仍然对神感到满足。保罗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赞扬他。最后，我们看到人们从太爱金钱而不是爱上帝所造成的诱惑、陷阱、欲望和毁灭中得救。喜欢圣经所说的东西的人并不喜欢那些东西，他们常常会从负面的角度看待它，他们会皱起眉头咆哮，他们不喜欢被告知这不好。但上帝知道什么对他的子民最好，有时我们最想要的是什么，上帝用他的命令拍打我们的手说，不，不要去那里。回顾过去，我们发现这是仁慈的，这是明智的，这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我们感谢上帝回顾了他如何将我们从那些会摧毁我们灵魂的事情中拯救出来，正如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那样，这些事情正威胁着以弗所的灵魂。现在我们对提摩太有最后的嘱咐，按照新国际版圣经的标题，这是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部分。但你这个神人，新约里有很多神人，但新约里没有其他人被称为神人。在旧约中有很多先知被称为神人，但这有点像是旧约中对提摩太的表述的转移。他会很感激，因为他是旧约的学生。他是在读旧约的情况下长大的。你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一切，所以你的第一要务就是追求公义、敬虔，还有这个词信心、爱心、忍耐。我认为希腊语中没有和那里。 这是另一个例子，保罗只是扔掉了一些东西，而且这不是一个整齐的顺序，一、二、三、四和五。这只是福音向那些通过好消息寻求上帝的人灌输的各种特征的快速拼贴，这些特征成为使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与上帝同在、侍奉上帝的知足生活的品格特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这并不容易。当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出美好的认罪后，抓住你被呼召的永生。这是保罗第二次提到提摩太自己所犯的一些事件，并被交托给神，并为他祷告，他的呼召也被承认。他再次提到这一点。当你在许多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认罪时，请抓住这一点。在上帝看来，这是非常严肃的语言，在赋予万物生命的上帝和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见证时做出美好忏悔的基督耶稣看来，这是非常严肃的语言。所以他实际上是在呼召提摩太记住他与基督的联合，以及在他的处境中基督化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他所面临的并不是基督耶稣本人从未面对过的。他确实面对了。当他在本丢比拉多面前作证时，他做了很好的忏悔。我嘱咐你，我们在第一节中一直看到这个词，所以这是在第一章中。因此第六章是第一章中规定的内容的结尾，即把提摩太置于忠诚的使命之下。我吩咐你要遵守这条命令，留在以弗所的命令，忠心侍奉他的命令，不要向假教师屈服的命令。我们将在提摩太后书二中看到他如何做的命令，对付那些反对福音、反对他、反对保罗教导的人。毫无瑕疵、毫无责备地遵守这条命令，并忠实地执行，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这是上帝将在他自己的时间实现的。可能很快，也可能更晚，但它总会发生。上帝，受祝福的唯一的统治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独一不朽，生活在无人能及的光中，没有人见过或能看见，愿荣耀和力量归于他，直到永远。阿门。还有另一首赞美诗，我认为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他通过表达对上帝的崇高感激，他正在唤起，我认为他正在援引提摩太，邀请提摩太确认同样的意向，这将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了一起。看法。我不了解你，但有时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有各种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引用经文，然后可能引用使徒信经，念主导文，念第23篇诗篇，祈祷。对于人们来说，在某些时候，我常常会感觉到上帝的存在，这让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他让我可以把事情交到上帝手中，他是唯一一个能够处理所有这些与我有联系但我却无能为力的事情的人。但神能做很多事，因为他的伟大和伟大，所以神的意象是如此崇高、如此真实、如此彻底。这是像保罗、提摩太或像今天的基督徒这样的人，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回顾的事情，以提醒自己我们是谁，并提醒我们自己，提醒自己我们可以将自己置于谁的手中。这导致了观察结果。第一，上帝是忠心侍奉他的最大动力，这是一种非常直接难以形容的感觉。我们无法描述上帝，我们无法真正将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我们无法将他降低到完全可知，当然也无法管理的程度。他是神，不是。他的伟大和威严是忠诚服务的最大动力。其次，神使人能够有效地追求他的旨意。我正在回想这一小节的开头诗句，逃跑并追赶。他能够有效地追求他的意志，而不仅仅是避免错误。事实上，这就是蒂莫西获胜的方式。通过追求上帝摆在他面前的事情，他将会取得胜利。如果不这样做，他可能需要逃跑。但我称之为保罗的积极伦理。我会再次提到这一点，我确信关于提摩太后书，但我们避免邪恶不仅仅是避免邪恶，并说看上帝，我做得很好。我不是在做 X、Y 和 Z。 我们避免邪恶的方法，避免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成为肉体的牺牲品的方法，就是行走在灵里，继续我们的生活。因此，如果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追求神的美好事物，那么我们就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受从圣经或经验中得知的不好的事物的诱惑。有时人们花费大量的精力试图不做坏事，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服务和追求上帝。 如果我们行在光明中，那么我们就不会在黑暗中徘徊。第三个观察，通过对基督的信仰来尊重上帝，这会引发赞美诗，完善良好的神学和伦理学。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提摩太有很好的神学，他从他们中最优秀的人那里学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从他的母亲和祖母那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认为他在上帝指导下的实际行动，他的道德生活中已经走得很远了。但是完善好的神学和好的实践，更新他，验证他的是对神的爱，这种爱会导致我们在第15节和第16节中看到的对神的赞美。我的意思是，我们看到的是赞美的语言或高举的语言，但在保罗的内心和灵魂中，这些语言的源泉是对神的深深的爱。这种赞美诗就是为上帝的良好信仰和良好实践锦上添花。你几乎可以认为这封信就此结束，但保罗继续说下去，也许是因为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提摩太面临着一种挑战，他需要重申主要问题是什么，以及提摩太应该如何应对它。你必须猜测，在以弗所，这是一座繁荣的城市，会众中有人或一些有钱的人。有钱的人对教会非常重要，因为通过神的引导，他们为教会的工作提供资源。如果没有富有的捐助者，我现在所在的教室，位于美国神学院校园的一栋大楼里，就不会存在。因为神学院的学生没有钱购买校园、建造建筑物、购买投影仪和电脑之类的东西。因此，上帝用手段兴起人们，以便通过他们他的工作可以在世界上继续进行。但有时富有的人通过他们的财富拥有很大的权利。如果他们朝着不圣洁的方向前进，他们可能会引起很多问题，因为他们可以向牧师或教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做不道德的事情。或者他们可以，因为他们的力量，他们可以认为他们的想法可能比上帝的话更真实。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过一些富人，他们要么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要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不会提及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但他雇佣了代笔作家并写了书。这些书并不是他真正写的，而是代笔作家写的。他们确实是一些疯狂的书，他们在教堂里引起了麻烦。但他能做到，因为他有钱。提摩太很可能在教会里，有些人可以通过他们的钱做好事，但也造成了问题，因为他们很富有，而有钱人值得为之付出努力。有时，他们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聪明，有时，他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他们并不谦虚，而且他们可能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真正了解神学。所以告诫今世富有的人，不要狂妄自大，也不要寄希望于财富。这对于一个有钱人来说是很难的。耶稣说，有钱人进天国很难，非常困难。不要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如此不确定的财富上，而要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上帝丰富地提供了一切给我们享受。吩咐他们多行善，多行善，慷慨，乐于分享。这就是福音对于那些富有的人的意义。神并不是要继续帮助你积累财富，尽管他可能会继续让你繁荣，而是神为你提供的一切，是为了通过支持神在世上的工作和实际的事工奉献来荣耀神，慷慨给予，愿意与其他有需要的人分享，例如寡妇。这样，他们就会为自己积攒财富，为自己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又是耶稣的教导。你们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那里不会被虫蛀和锈坏。这样他们才能抓住真正的生命。有金钱可以买到的美好生活，但也有金钱买不到的真正的美好生活，那就是与神相交，这就是一生致力于遵行神的旨意所带来的喜乐和满足。然后，在心理上，话语中出现了一点中断，保罗确实开始了他的最后一句话。提摩西，我想这是他第二次说出自己的名字，守护好托付给你的东西。这是总结他所说的一切的一种方式。保罗离开了以弗所，他把神的子民托付给了他，他把福音事工托付给了罗马帝国的大城市之一。守护他，远离不敬虔的闲聊和错误的所谓知识的对立观点，有些人声称这些观点实际上已经背离了信仰。我认为保罗在第一章中谈到假教师时，首先谈到了这个主题。他在整个过程中断断续续地回顾这些内容，但当他结束时，我认为结论是合理的。这只是保罗写下他所写的内容的主要动力，因为他知道提摩太可以承受这一点， 但他知道，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将是一件很接近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强大的想法，这些都是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拥有资源。没有资源，教会就无法运作。这意味着你有一些富人，但这些富人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神可以帮助提摩太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不会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我想在这里指出，因为知识这个词在较早的文献中，这被认为是这是写得很晚的证据，这不是保罗，这是一世纪末，这是二世纪初，因为这是指诺斯替主义。但许多评论家认为，诺斯替主义比大多数伪书信第一提摩太所允许的预测要晚得多。无论如何，如果保罗写了它，这是我的假设，那么在早期就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像诺斯替主义这样的东西。第一世纪。所以这并不是指二世纪的大写之诺斯替主义。显然，知识只是一个用来概括反福音、反保罗或反基督观点的词。这就是他的总结。我不知道这是保罗和提摩太的概括词，还是他们用过的词。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些事情。但如果你想知道知识是什么，那么先读提摩太后，每次你提到假教师时，就写下，好吧，他们说什么？他们做错了什么？家谱、偶像猜测，以及所有这些与基督的教义相抗衡的策略和信念。这就是知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轮廓。保罗只是在这里重复他一直在说的话。有假教师，他们在误导人们，他们正在背离信仰。还记得第一章中的海曼、艾姆斯和亚历山大吗？守住，守护好自己所托付的东西，不要陷入这些偶像的猜测之中。保持乐观，坚持你的福音事工剧本。如果你进入他们的地盘，你就赢不了。所以不要踏入他们的地盘。不要对他们如此认真地给予他们礼貌和帮助，这听起来就像，你知道，你不知道你是否在相信基督了。你所相信的是他们所有想法的正确解释。他们甚至根本不了解神和福音的拯救真理。因此，正如我们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的部分责任就是向别人提出指控。他有灵魂的关怀。他自己也负有责任。但这项责任的很大一部分与其他人需要如何接受福音、活出福音并忠于福音有关。这只是牧师的任务。其次，富人与我们其他人一样服从上帝。虽然我们应该尊重神家中的每一个人，包括富人，但有时作为牧师，我们必须意识到有些人试图利用他们的财富和地位来打倒我们，以便他们能够真正奔跑。教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找到的方法。也许你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长大，所以你习惯于与有钱人打交道。但是我是在一个不富裕的家庭长大的，所以有钱人总是让我感到害怕。因为如果你来自工人阶级，那么你就像那些拥有权力和金钱的人一样长大。如果你在事工中，你必须小心他们不会管理你的事工或导致你背离信仰，因为你信任他们而不是基督。尤其是当他们威胁您撤回捐款时，情况非常困难。真正的财富是对神所看重的事物的投资。真正的财富是对神所看重的事物的投资。它不是世界上存在的财富本身。财富是神所看重的。基督徒成长的一部分就是了解神真正优先考虑的是什么，以及与神和好的平安的最佳点在哪里。追求什么？这不仅仅是您的银行账户金额。培养门徒是一种值得守护的信任，而不是被浪费。这就是托付给蒂莫西的。你知道，不是金钱，不是建筑物，不是机构，不是权力，而是对灵魂的宝贵关怀，对门徒的培养，以及那些将履行耶稣伟大使命，并在这项工作中享受团契生活的人。那是要守护的。错误的信仰或实践会导致人们远离得救的信心。有时我会对人们不耐烦，为什么我们必须相信圣经的教导？有很多事情是灰色地带。例如，罗马书第14章有一整章都是关于由个人决定的领域。这都很重要，但个人在某些事情上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是有自由的。读罗马书第14章，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但如果我们谈论的是真正的中心福音教导，那么那里就没有太多的宽容。例如，在本书前面，我们看到一些人否认复活。如果人们否认耶稣的复活及身体的复活，就会导致你背离信仰。 有时否认耶稣的复活是从与圣经的较小偏差开始的，那么为什么我必须相信这一点呢？为什么我必须相信这一点？首先，你不必相信任何事情。几周前我参加了一次社交活动，我和一位女士交谈，她说我们相信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信仰。这是很多人的想法，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提摩太前书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最后第六点，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说，恩典、怜悯、平安归于你们，神的恩典以及神的恩典所带来的一切，是提摩太最终的资源，也是保罗写作信心的基础。当然，这是一种中保基督的恩典，而基督是他的希望。因此，在恩典和他的希望中，尽管有所有这些威胁，所有这些陷阱、网罗和干扰，保罗最后说，我喜欢这个结论，愿恩典与你们同在。这是唯一的第二人称复数参考在提摩太前书一中。我认为这是对提摩太说，那里基督的身体在你手中，这对所有人，对你和羊群中的所有羊来说都是一个祝福。因此，我认为这是对上帝的信任，对福音的信任，对提摩太的信任，以及对会众在提摩太的指导和基督的主权下做正确的事情的肯定。现在总结一下提摩太前书及其教导，我说的是基督教教义，然后我有一个角注，教义在这里被理解为具有实际影响的神学。今天我们在一些著作中听到智慧或智慧神学，我认为是凯文·范胡瑟 Kevin Van Hooser 谈论了智慧神学。我知道乔纳森·彭宁顿 Jonathan Pennington 和 J. 范德瓦尔·德莱顿 J. Van der Waal Dryden 是作家，他们最近写了很多关于需要以真正影响我们生活方式的方式理解基督教教义的必要性，以便我们用一生来荣耀上帝，而不是不仅仅是我们的想法。而且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思考某些事情而陷入认为我们会去天堂的陷阱。有很多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多证据表明他们真的在跟随基督，但他们并不担心，因为他们相信，重要的是我相信一些事情。就像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去教堂，我说他是主。所以他们把罗马书第十章中的那些经文拿出来，他们说，好吧，我得救了，因为我心里相信神从死里复活。我说他是主。但耶稣说，为什么你称我为主，却不遵行我所说的呢？基督的主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行为，那不是靠行为得救。这就是基督的救恩，他紧紧抓住我们，使我们进入一种积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善行以及在基督里的生活，丰富我们生活的一切事物的生活。所以我不会阅读屏幕上的所有内容，因为如果您一直在听这些讲座，其中很多内容都会非常重复。但我只想总结一下，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中发现的优先事项，首先是第一章和第六章中健全或健康的教导。我们也会在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中看到这一点。这与我所说的教牧领导力的两极有关。教学、指导、教牧监督、精神监督。如果教学薄弱，羊群就会营养不良。我有一个养牛的邻居，他的牛很多，但土地不多。因此，牛通常看起来就像约瑟夫梦中的牛。他们是非常瘦的奶牛。他们没有良好的饮食习惯。如果会众没有因圣经的良好教导而发胖，他们的肋骨就会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对提摩太说，要密切留意自己和教训。坚持下去，因为这样做你就能拯救你自己和你的听众。提摩太前书还有许多其他关于教导和教导的参考文献。我在这里要说的另一件事是，牧师经常面临参与社会活动的压力。参与探访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好事。并且只参与与人相处、组织和参加会议。但会众需要保留，牧师需要阅读、思考和准备他要教导的内容的时间。有时会众或会众中的人不喜欢这样，因为他教导的越多，他带来的热度就越高，他给人们施加的压力就越大，要求他们真正关注圣经。人们宁愿有一位牧师来帮助他们感觉良好，并举行愉快的会议和社交活动。这并不是保罗所设想的提摩太应该成为的牧师。另一个问题是公共礼拜的礼仪，尤其是第二章，祷告。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和施工方法。然后牧师确保鼓励女性成为门徒。 妇女像男人一样有得救的希望，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成为门徒，通过良好的门徒训练带来的忠实生活以及圣灵的力量而保持忠诚。这确实是一个精彩的章节，有助于神的所有子民敬拜神，而不仅仅是男人。第三，牧师领导的诚信和能力。第三章提醒我们上帝对我们寄予厚望以及监督者所需要的能力。有时我们发现那些渴望侍奉的人却无法做其他任何事。也许这就是上帝的指示，他们尝试了这个那个和另一个，最后他们意识到上帝正在呼召我这样做。但有时有些人渴望侍奉，因为这是一份更白领的工作，而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工作。他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说这是一种轻松的处境。你不必出汗，你不必挖掘，您不必在特定时间上班。世界上的刻板印象是当部长很棒，你每周只需要工作一个早上。但不幸的是，这种刻板印象有一定道理。在我关于职业道德的部分的评论中，我谈到了牧师有时会强调的这个问题，懒惰。有些牧师对学生也不太好。当他们接受培训时，他们并不是那么好的学生，而且他们在事工中并没有真正成长为学生，这是灾难的根源。因为如果我们不追求神并在信仰上成长，那么我们就会停滞不前。如果我们开始停滞不前，那么我们就会远离神，成就不佳，无法享受神丰盛的祝福，而我们需要对他保持忠诚。第四，基督在使徒教会意象中的卓越地位。当我们读到第三章末了的时候，保罗谈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支柱。这是对教会的崇高观点，但这是由另一个基础所维护的教会的崇高观点。教会不是他自己的根基。正如我在屏幕上所说，教会不能成为自己的头。教会的元首是基督。第三章结尾处关于基督的那些经文应该被视为与对教会作为重要地位的肯定非常接近。这很重要，因为他被基督占据了。他是头，成员是他的身体和他在世界上的运动的代理人。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了牧师的优先事项。这是一种在远离错误教导和热心肯定正确教导之间的摇摆。我们在第五章的讲座中讨论了很多关于每个教会成员的尊严，所有人口统计的利弊，以及提摩太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特别是寡妇的挑战。然后是赞美诗，不仅在第六章，而且在整本书中，保罗用神的意象来团结提摩太，这将使他的问题相对化，并在信心和忠诚上更新他。因此，我将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中的这些话作为结束。我嘱咐你们要毫无瑕疵、毫无责备地遵守这条命令，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神将在他自己的时间里实现这一显现。上帝，受祝福的唯一的统治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他是不朽的，他生活在无与伦比的光明中，没有人见过或不能看到，愿荣耀和力量归于他，直到永远。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这是罗伯特W. 亚伯勒 Robert W. Yarbrough 博士在他关于教牧书信的教学中，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第七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